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献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这个主的圣日，你聚集召集我们这帮不配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就像刚才歌里唱的，我们所有的光景都在你面前赤裸敞开，因为神你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如果你神按你公义的标准来鉴察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没有人配站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罪常常的去缠绕我们，各样的诱惑试探常常的去围绕我们，我们无法去胜过。主啊，请你在这一刻让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关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力量去战胜我们的救我，没有力量去战胜我们的罪，也没有力量胜过撒旦一切的诡计。主啊，感谢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去胜过了一切的罪恶试探，也胜过了死亡，也他战胜了所有的仇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也可以靠着我们的主，也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你圣洁的子女，成为神你眼中的圣徒。主啊，我们深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一切这个恩典也是白白的领到我们，并不是靠我们自己所赚取得来的。所以就在这一刻，你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就像刚才唱的，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求主你赐给我们各样的能力。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无论在教会做什么样的服事，我们都不是靠着自己，因为本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什么都不可以做，都是主你的恩典去领到我们。所以我们就明白，无论今天我们怎么样，我都没有任何可以夸口可以自夸的，我们可以自夸就当只有主夸口，因为一切都是主你的恩典你的拯救去领到我们。主啊，谢谢你在这一刻让我们完全的谦卑在你的面前，完全的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也有颗顺服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充满力量充满能力的，神也是借着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来去喂养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去刚强我们，因为我们本来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败坏，但是神你不断的借着你的话语去刚强我们，我就在主里面可以慢慢的长大。主啊，在今天聚会的时候也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去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力量，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去照亮我们本来是黑暗的前面的道。主啊，谢谢你也借着神你所拣选所呼召的仆人去解开你的话语，就将你话语当中的亮光可以去显明出来，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的去看到你的话语的力量，也更加从你的话语当中去得着这份的能力。所以主啊，求你在这一刻与我们同在，与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你的灵去充满我们，不但赐给我们有谦卑顺服的心，也赐给我们有智慧的灵，让我们可以去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了之后我就愿意去顺服，去我不但愿意听到也愿意去行道，如此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道去成全在我们的生命。主要特别将今天为你做话语出口的弟兄张福大牧师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亲自与他同在，带领他所说的话语是来自于你，他也有智慧有能力将你的话语按照正义来分解出来，就我们可以同感于你，彼此同能造就，在基督里可以共同的成长。主啊，我们也愿意将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都交托在你的手，愿主亲自来带领和保守，无论是主任学老师和孩子们，还是厨房的弟兄姐妹他们为我们所 服侍和街上的一切的服侍和劳碌，还有接待的、文字的、诗班的，我们所有的事工都希望是为神你而做，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去服侍，这样就蒙你的喜悦，按照神你的心意来成就，借着这些事工来祝福和建造你的教会。主啊，也特别求求你保守我们今天聚会的安全，败坏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和诡计，保守这里可以不受到打扰，可以安全的聚会，我们可以专注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谢谢你，我们也将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所有的教会和所有的肢体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愿主亲自与他们同在，愿在主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主你的教会和圣殿当中可以安静的专心的来敬拜你。我们所有的敬拜，我们所有的祷告，我们所有的服事都可以蒙你的喜悦，如此你就在你的教会得到你大大的荣耀。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也感谢你听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力量，经文在腓立比书四章一到十四节。
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盼望。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我亲爱的阿爹和基督基都在主里同心，
我便求你在真实同父一恶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米，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他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
应当以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诸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将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得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主卑贱，也知道怎样主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
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六月的第一个主日，昨天大家都过了儿童节哈。无论你是不是儿童，反正大家都过了六一，是吧？好，所以感谢主，我们但愿很多人都什么谦卑，像什么小孩子一样哈，都能够单纯的像小孩子那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品质、一个态度。那今天呢，我们会呢继续把腓立比书呢会讲到那个，我们说我们复习一下这个大纲哈。腓立比书我们说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一部分，是我们说前言部分引言，我们已经讲到，特别是第一章九节到十一节，我为你们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爱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全是无过的人，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直到基督的日子。这是我们常常喜欢的一个祷告的经文。那紧接着我们用呢，这是引言部分，其余问安。那我们第二部分是主要是讲基督是我们的一切里面四个内容，大家能够记得，第一个是基督是我们的什么生命，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是我们的信仰跟其他所有的宗教所区分出来的， 最大的不同是基督来了不是给我们一套理论，是给我们生命，所以他是为我们钉十字架埋葬复活，所以有这个缘故我们能够正确的面对捆锁和死亡，死亡已经都不在我们的那个惧怕里面。第二是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这个变得有意义了，我们要知道，所以如果我们只把这个榜样放在最前面可能就要小心了，我们需要一些美好的属灵的见证，属灵的榜样，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在生命的根基上，没有生命的根基，所以那个榜样就变成什么，变成一种道德的说教而已。所以但是榜样在生命的基础上。好，第三是什么，基督是我们的什么，至宝，这个很重要，就是也就是说这里面为什么用基督至宝里面提到了十字架的仇敌呢，我们知道说次好是最好的敌人，当然何况你要想能够足影响你能够把基督当作至宝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邪恶的东西，我们知道这是两极分化的哈，因为爱主你就恨恶一切的什么假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有激情，我们基督徒确实久了之后就像婚姻一样的夫妻，久了之后就变成什么，变成亲情之后呢，发现很快就没有吸引力了，好像很多什么喜新厌旧那种心态就出来了，总是觉得在信仰里面还是不冷不热了，不冷不热是什么原因，在家这个时候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太厉害了，我们的自私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再加上被一些异端邪教的搅扰也错灭了道理的吸引，使得我们不能够把基督放在什么首位，概念上很清楚，但实际上生活中呢又一回事，就是说生活没有激情了，那信仰也没有激情了，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知道人就是这样的，在爱里面没有被更新的话呢，你这个爱慢慢就开始什么，开始很软弱无力，开始呢再加上你再没有去经营它，就显得没有任何的激情，生活的激情也没有了，那在教会里面也没有激情了，所以就是为什么总体来说，昨天我跟美国那边几个弟兄们都语音，有两三个弟兄我们都有语音一个小时左右，那么他们跟我也谈了很多洛杉矶那边或者是弗吉尼亚州那边，有个家庭来搬到弗吉尼亚州那边，我们谈了一下在那边的信仰情况，在加州那边的信仰情况啊，也知道了国内一些华人比较有名的牧师他们现在动态，我们也聊了一些，那后来也发现说其实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好白人教会好都是日新的教会不容易了，不多了，到一个程度没有新，尤其是生活比较安逸的这个社会和国家，信仰就更没有挑战了，大家好像有这个信仰呢也能过，没有这个信仰呢好像自己也能过，生活也无忧无虑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呢，我们经常叫温水煮青蛙，最后就慢慢慢慢的这个教会就衰弱，这就不奇怪了，所以个人的信仰在衰弱，家庭的信仰在衰弱，教会的信仰在衰弱，最后呢整个的教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要求主怜悯，基督是我们的至宝，这个是要注意。好，我们说如果这个什么呢，上一次我们讲是敌我矛盾哈，是讲那些十字架仇敌，保罗人充满怜悯的心对那些假师傅假先知，那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基督是我们的力量里边呢讲人民内部矛盾了，大家要把它区分出来，这里边也会有问题，我们说异端，本来说异端有两种，一种是异端，第一是从外面直接进来的，就是披着羊皮的什么男他混进教会，他是从外面直接进来，还有一种异端是什么呢，是教会内部滋生的，是什么呢，就是假信，我们自己本身或者教会所传扬的那个真理有漏洞，或者是福音性的道真理都有一些偏差的时候呢，会导致这个教会很多的是宗教徒，也就是保罗说的假弟兄的危险，假弟兄他在教会泡一辈子是没重生的，他认为就是加一个基督教了，被人鼓励做个绝志祷告了，不能够靠人际关系来解决问题，不是靠你改善你的言语，改善你的态度，你稍微变得温柔一点，你对他们有所接纳一点，对他们肯定一点，然后再批评他们一点，就能够已经挽回他们，不可能了。这个不要抱有幻想，面对异端，面对假师傅假先知，面对错误的信仰，你不能够妥协，更也不是靠人际关系能够什么，我言语变得稍微温柔一点啊，我稍微态度表达什么温顺一点啊，我稍微让一点步啊， 就可以赢得他们的回归，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大家现在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所谓的现在欧美就中这个魔鬼的诡计，总是在认为我们也让一步，基督信仰让一步，然后其他人就会被我们基督的爱所感召，被影响。大家一定要记得，其实耶稣基督在地上，我们不要说他没见过的人，亲自听过耶稣讲道的，他们统计啊，也有几万人，甚至接近十万人，几万人是有的。但真的信主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当时的犹太地区有一两千人，当然彼得那种三千人悔改哈，那个因为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当然耶稣复活之后选什么？就一百二十个弟兄显现，对不对？可能加上妇女孩子，确实接近一千人左右吧，一千人左右。哎，那时候耶稣那么伟大，耶稣那么完全，耶稣我们说他的属性是完美的，他的品格是完美的，他讲的道更是完美的，连他看你的眼神都是完美的，他对你的心怀意念都是完美的，怎么都应该被他感化吧。所以就是耶稣讲的，耶稣来了，你们所什么哥拉军有祸了是吧，波塞大有祸了，为什么？说这个行在推如西顿，他们都会披麻蒙羞悔改的，就说人子亲自来临了。按道理来说，你们亲自见过耶稣的人，听过耶稣讲道的人，更应该信主啊，你就这个人就铁石心肠，也能够被耶稣伟大的那个，不要说人格也好，更重要的神格也好，怎么都能够感化你吧。但是没有，你要记得，听耶稣讲道的人远远大过那些，就说信不信主的人，听过耶稣讲道还不信主的人，远远多过那些听了主的道还信主的人。很奇妙，为什么？所以不要对人性抱有幻想，我总是告诉大家，对人性不要抱有幻想。当然不代表我们要跟他们作对，我们不要跟他们对抗，我们要以怜悯的心。但是这，但今天我跟大家讲什么呢？今天我讲的什么呢？是讲他要解决腓立比教会里边，当然保罗也不回避腓立比教会内部的问题。那什么问题呢？就是两女之分恶。原来在腓立比教有两个姐妹非常热心，热心到什么程度呢？互相伤害着，互相有得罪，互相不同心。这个保罗也没有回避，当然在他也同样的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保罗先给一点我们叫汉堡包似的，是什么呢？先给予一些肯定和接纳，然后我们再来面对问题。他不是直接的就指责或者是提出，而是说保罗什么呢？他说在生命里的什么亲爱与思念。所以在这里呢，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所以保罗在这在肯在下面呢，有时候很有趣哈。保罗讲的越礼貌的时候呢，就意味着下面呢，当然也会有些问题。这个问题呢，当时是看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你看，在第三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那这个语气比较严谨，比较严肃。就说下面我要讲些为难的话了，你们听起来可能会不舒服的话，但是我不为难，第二与你们还是妥当的。虽然叫忠言什么逆耳，但是那个很严重很严峻的问题。那这个是第三章。第四章是什么呢？是在基督里生命的关系呢，所以他就不一样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为什么怎么讲呢？弟兄姐妹，你真的要明白，没有生命的人，为什么耶稣讲不要把圣物丢给什么狗吃，不要把珍珠丢在什么猪面前？这个好像直接的，哇，耶稣讲的好厉害的。因为面对那些假师傅假先知，面对错误的信仰，是没有讲那些所谓的安慰的话，什么亲爱的话，没有的。但是解决基督生命里的关系呢，首先也是可以讲亲爱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主所爱的不要管教，主所爱的他不要劝勉和责备。所以如果你对一个弟兄姐妹越深爱他，当然他表现美好的时候，你当然欣赏他接纳他，完全呢能够很好的去爱他。但是如果你所爱的人现在犯严重的罪跌倒的时候呢，你仍然会 深爱他。这种深爱他变成什么？是责备、劝勉、管教，甚至哪怕有失去这种暂时失去这种关系的危机，你也会用爱心说什么诚实话，与你没有任何益处，只会带来危机，带来彼此的怨恨，带来彼此的攻击，然而你还要讲那些你愿意讲的话。所以这个是在基督里边需要上帝足够的恩典和爱。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他说讲了，说你看第一节的上半句说，我亲爱的，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这里还是表什么？叫弟兄乃时常亲爱，朋友为患难爱神。很感谢主，是昨天我也还是有机会抽一点时间能够跟一些曾经在我们教会待过的，现在哪怕在北美那些地方的几个家庭，我还是跟他们每个家庭都约时间，我们就聊一聊，在语音聊一聊，跟妻子聊一聊，还丈夫也聊一聊，一家人聊一聊，那知道些不同的变化和动态，在基督里边表达一种爱。所以在这里呢，好，我们看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快点吧，在生命里的接纳与欣赏，这个很有趣的。他说，那首先第一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好，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看到没有？什么意思？在生命里的接纳与欣赏什么概念？就是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什么意思？无论你走到哪里，知道你们在基督里面，在主的里面追求，很有趣。特别有一次，昨天很有趣，刚开始我跟他语音的时候呢，正好那个弟兄不在家，是妻子在，正好他的夫妻两个只用一个微信，妻子手机有微信。最后我要过这结束，我就问，因为我的妻子也在嘛，也在我对面坐着，对，所以我就问，哎，最近怎么样？弟兄最近对你们的关系怎么样？他说很好，弟兄现在对我已经很温柔了，很温柔，而且很会体贴照顾我们母女三人了。那我说很好，感谢主，那见到我很高兴，也会为你们家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呢？因为我们知道，当然这话中有话，但这个没关系，这个不直接讲，他知道了很多东西在改变，神在工作。哎，如果哎他们真的不容易，然后能够再去到了美国，但是呢，这个弟兄就变得越来越温柔，越来越懂得照顾自己的妻子和他们所生的孩子，这个很宝贵，这个很宝贵，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感恩的。那就什么？就什么？就因为什么？在生命的前呢，就知道你们是彼此和睦的，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弟兄姐妹是彼此相爱的，彼此接纳的。你就什么？你们是我的喜乐，什么概念？保罗跟他所牧养的信徒们就是这种关系。你们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你们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但是如果知道你们在主里面有同样的心智，保罗说我就活了。哦，这个活了不是他的，不是说要死要活的那个活哈。不是说真的我又死了又活了，但是说他就什么，就一起共享基督那个平安和喜乐。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表达很多这样的情感。我们说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抒情很大的很多的一卷书，菲利比书也是如此，菲利比书也是如此。所以呢，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不但肯定在基督里的关系，而且肯定了大家在基督里的共同成长的一个关系，看到没有？你们是我的喜乐，你们是我的什么冠冕？就是保罗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以你们为荣，感谢主啊！所以为什么那天我的老爱过生日的时候，我也给他信里边写个信里面，我也有句话，我说我爸爸以你为荣，因为你又长了一岁了，又成熟了一步了，又走向你人生另外一个新的阶段了。爸爸为你感到感谢神，感谢神给你，把你赐给爸爸，那爸爸也能够以你为荣，无论怎么样。为什么？这就是爱里的一个彼此的连接。如果你总是把一个人当作你的包袱，当那种负担，某一段时间是可以是的，如果犯了跌倒了还不愿意悔改的时候，确实会给你带来负担和包袱，但这种是暂时的。那就在那个时候，你仍然要对他们进行鼓励和支持。在这个基础上，就其实我责备你也是因为爱你的缘故，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的缘故，也是因为爱，没有别的意思。你到底有没有自私的心？你到底有没有诡诈的心思？自己很清楚。如果真的没有，你就把你的爱里的表达、爱里的责备、爱里的劝勉，都可以真实的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在生命里的教导与鼓励又来了，这就是第一节的下半句。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就来了。那就很有趣，保罗要说，在首先在表达我在生命里的亲爱与思念，紧接着我表达在基督里的什么接纳与欣赏，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这种冠冕的时候。这就为什么我们老师跟家长开会一定要肯定，首要肯定孩子的也美好的地方，他的美好的表现的地方。再有问题的孩子，那既然他现在，当然我们这个有点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因为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信主的。那既然暂时他承认信主的，那我们就应该把他当当作一个基督徒来看的话，那我们还是尽可能的来表达我们的基督里的欣赏和肯定。当然没有孩子是完美的，所以一定要看到他的闪光点。我们来看什么，所以在好，然后呢，目的是什么呢？大家在生命的教导与鼓励，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什么稳。那就意味着下面要讲讲你们不稳的地方呢，有点不稳当的地方。为什么要劝勉我们，提醒我们要教导你的稳，那么 要教导鼓励来了。好，这是能够明白的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在生命里的劝勉与提醒，这个是来的。所以这就在第四爱节第三节上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什么同心，为求你的真实第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看到没有，这里边什么，当然这里翻译有点好玩的很哈。有人说这个有阿爹啊，但一般叫爹爹哈，那个北方的叫爸爸叫爹，对不对啊？这个所以翻译成叫有阿爹，所以有人把它翻译成叫有阿爹，就是蝴蝶的蝶，就比较女性化一点，对不对啊？这个没有关系的，我忠实这个和合本啊，我只是把它叫什么呢？就是还是什么呢？就是劝有阿爹啊，这个有点感觉好像是不但是男人，而且可能是老男人的感觉哈。变成爹爹爹了哈，但这个翻译的其实中文的翻译其实有人把它翻成有阿蝶，蝴蝶的蝶，它突然变得女性化一点哈。这个有些翻译版本就把它翻译成那个字，没关系的，反正它是姊妹，不是弟兄。大家记得，有阿蝶和熊都基两位姊妹要在主里什么同心。这里应该不是讲他们犯了什么大的罪，彼此有什么大的伤害，所以很多人会相信圣经没有讲，所以我们不要去揣摩它。至少这两个姐妹是因为在教会里边日新的服侍，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导致了一些不同心。这个很有趣哦，保罗没有回避哦。哇，在腓立比教会，保罗也特别关心这个教会，就说，你知道吗？你关心一个教会，你不是说只关心这个教会好的方面，当然好的方面要鼓励他们、欣赏他们、为他们感恩、为他们赞美神。但是保罗也直接指出这个教会一些小小的问题都不能回避。都不能回避，说劝这两位姐妹的在主里同心。好，那么在这劝他们两个人之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还要提醒其他征服一恶的同工帮助他们。看到没有？这个什么呢？就说你看，我也求你这征服真实同服一恶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就说。你不但要两个姊妹要尽点同心，喂，当你发现你身边的同工有不同的情况之后，你有责任什么？你不能回避的，你必须要去帮助的。但你不然，但你要会帮，不要没有智慧哈，不要越帮助把那关系搞得更复杂就不行。现在很多姐妹反另外一个极端哈，哎，我们不可以背后说人呢、啊，不可以背后讲一边不好，但是呢。什么一个极端呢？好，反正你跟那个弟兄不能提到我的名字，这个不行，这是不对的。这个看讲什么东西，你不能矫枉过正，你不应该跟别人讲那些关于别人的一些品格啊、人格啊，所谓的哪怕犯罪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单独跟他谈过，你不应该跟别人讲，这是应该的。 这是要守住的，按照圣经的次序。但是你不能说就不能跟人家，哦，那以后跟别人都不能提到我的名字，那个这个有点奇怪了，那就矫枉过正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东西不是罪的问题，有时需要弟兄姐妹彼此提醒和鼓励的，这个是大家是可以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所提到这个事情不是害怕，不要觉得不让另外一方当事人不想让他知道我说过提到过他，这个你要小心，这个你要小心的，不要走两个极端。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两个姐妹她们并不是因为犯罪的问题，只是两个人不和睦的时候呢，她们两个又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旁边的弟兄姐妹知道了应该什么，圣经里说使人和睦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他们必什么必称为什么上帝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好好的品质，就是我们是中国话叫劝和什么不劝分，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每次在婚礼上，我们当我们正式宣告他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的时候，我们要宣告代表上帝的权柄宣告，任何人不得任何手段任何方法去挑拨去破坏甚至去分离这个婚姻呢？这是对每个人说的，包括新郎新娘本人，包括新郎新娘的双方的父母，所有的亲人，包括教会的牧者，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不信主的朋友，都不可以去挑拨去破坏这个婚姻，你只能去支持维护，来更好的来什么更好的促进这个婚姻的发展，这个才是每个那个新人的真实的朋友的应该具备的美德。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所以这里保罗看到了，你不能回避。我们很多姐妹有这个问题什么呢？当然我说，哎，我不破坏人的关系，但有的人之间有矛盾呢，我什么我最好回避，我回避。当然如果有的是关乎会沾染你会让你也走向堕落的时候呢，当然你要小心，但就这个前提下你还要求主来帮助你。所以保罗说，不但劝他们当事人要在主里面同心，而且什么也求你的真实同父异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如果你是真实同父异轭的弟兄姐妹，有的什么呢？我承认有的什么呢？这个事情我真的不太了解，我真的无法参与的时候，你可以还要为他祷告就好了。但如果你真的同父异轭的人，你回避不了的。你看到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上，我们有很多需要求主怜悯我们的地方。我们习惯做老好人了，我们习惯什么去回避责任了，所以呢有时候要逃跑，你知道吗？特别那个大家最近我们在查那个越南书的时候，越南什么被神呼召去什么，他当时没有说他真的不知道神是要让你因为悔改，他不知道，所以你把我所吩咐你的去告诉他们，所以他不愿意，他不告诉他们就什么应该宣告对他们审判的，我都不愿意，因为这帮是野蛮的人，而且将来可能对以色列不断产生伤害的民族，我根本不想理他们，连他们死亡都不关我的事，他们该自生自灭关我什么事？所以越南就逃跑，神把他抓回来放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对不对？那后来 越南悔改了去了，他警告尼尼微人40天之内要轻浮了，谁知道呢？尼尼微人什么悔改了，越南又不高兴，你看你让我说的是40天，尼尼微什么轻浮了，结果现在不但没有轻浮，反而也拯救了这里的人，所以越南觉得没有面子。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深切的民族的那种自豪感没有了，他总觉得怎么尼尼微人都能得救呢？他们认为是救恩是对我们以色列选民呢，怎么能够给这本野蛮呢？将来以前已经常常跟以色列人闹矛盾，将来还有可能要给以色列带来更大杀伤力的一个民族，怎么能够救恩给他们呢？两次神呼召越南都没有说你去审判他们，没有说，第一是你把我所吩咐你的告诉他们，第二呢宣告尼尼微人好40天要轻浮了，这国又没有轻浮。所以神其实一直在训练谁呢？训练他的仆人越南，他怎么要有基督的心肠，劝人和好，劝人能够什么与神和好，那是最伟大的职分，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的，是劝人与基督和好，你可以付任何的代价。那第二呢，你劝你主里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和好，我告诉你 这是神有恩典给你的，否则就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你更不要在中间搞是是非非，你在中间搞是是非那就更麻烦，这是魔鬼的工作，这个需要被时间检验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是大弟兄姐妹在产生问题的时候你不能回避是对的，尤其是同工长执会，你在一个教会的长老同工之间、执事之间、长老跟执事之间有问题不去解决一定不可以的，明白吗？尤其不可以有两个声音，那个大的问题上有两个声音，特别对外教会来说，在这个教会的长执群里面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真正负责任的牧师长老是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存在的，一次不能解决，两次不能解决，三次要去解决它，实在不能解决那就要保亚伯拉罕跟他的仆罗德讲了，他深爱的罗德说，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不能彼此什么相争，但现在问题在一起不能和睦是怎么办呢？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向左，必须要做个选择，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人性是软弱的，人性是需要给主更多时间的。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也这样做的，亚伯拉罕付多大代价，本来神说要离开的本地本族本家，他都没舍得丢下罗德，你知道吗？把罗德带着比亲生的儿子还要感情深的时候，结果呢两个都发展壮大之后呢，就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仆人相争，但亚伯拉罕表现出更高的气节，本来他是叔叔，我带着你出来的，你不乖我可以让你走，你可以走，而且你都没有选择的余地，我选那边我把另外一边给你，我把一些什么不好的地方留给你，好的地方我拿走就结束了，因为你凭什么跟我相争呢？但是亚伯拉罕都表现什么呢？跟他罗德主动跟他的侄儿说，你看我所亲爱，你是我所深爱的，我们不可彼此相争呢，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不可相争呢，所以但是现在不可能和睦怎么办呢？你向左我向右，你选。很有趣，亚伯拉罕一主动的和睦，主动的找罗德，第二呢提出问题的严峻性，但是要面临一个抉择，但是亚伯拉罕就把这个主动权交给他的侄儿罗德。实际上这个罗德很开心哦，哇这下我挺好的，我占据了什么主动权，我先选，结果他从他的肉眼选，他选了什么靠近索多玛和摩拉那个方向，他认为他选了好地方，当时看真的好的，从肉眼看绝对好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发达的现代化的物质生活特别安逸的一些地方，所以罗德就选了那个地方，结果呢而且他确实越来越羡慕索多玛和摩拉的生活，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就搬进去了，最后带来的是什么重大的危机，差一点被灭掉，最后神硬把他从索多玛和摩拉什么带跑出去，没然结果呢讨价还价就在躲一个山洞里面跟他两个女儿发生什么，没有办法，两个女儿要跟父亲生子立后，就产生了摩亚人和亚门人的祖先。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吗？这就是什么一定要其他同工们一定要去帮助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帮助，一定要做和平的使者，你不可以熟视无睹的，更不可以逃避责任的，你要记得，永远要记得怎么判断，逃避的一方永远要被抓回来的，你要帮助逃避的一方，一定有问题的。所以你一定要，无论如何基督徒要主动，无论你得罪别人要主动，你被人得罪也要主动，你不在乎自己的得失，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因为圣经说了，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就不能从那里什么逃出去，你一定要还债的，这个债要还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但你一定要去面对的，你怎么对神对人残存无愧的良心。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你一定请说，你们不但这两个女人要同心，连你们这些什么周围的什么同父异母的弟兄姐妹都要帮助他们，当然保罗是一种提醒，我们看到没有，就是什么呢，就是 肯定他们在福音事工上的一同劳苦。这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真的在这里不是要破坏他们，不是要去攻击，不是要去破坏他们，是什么呢？保罗说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肯定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什么劳苦。看到没有，保罗很清楚这两个是真正的姐妹，而且他们是爱主的姐妹，所以他们产生这种纷争，应该去所有的其他同工们应该帮助他们的。我相信他们两个肯定互相之间暂时没有办法完全面对了，这个是需要别的同工什么介入。当然我特别害怕什么呢？不相关的人介入很麻烦的，我不喜欢那个，我并不支持什么这里用什么，那你们是真实同工一热的，你们 要帮助他们。如果你身边人都不能帮助，我觉得奇怪。所以为什么不太想，如果你找一个不相关的人，跟他们不了解的人就很麻烦，更难。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不参与这个事情又要对这个事情做出重大判断的这个事情很麻烦。那就明白为什么你犯罪要请律师，那个律师为什么要后来越来越有很多时间要看你的案件啊，要什么见到双方当事人啊，需要还原很多场景啊，他一定要想办法就进入这个事件本身，到足够的资料，足够的场景，你才能够发表你的看法。现在我们很多人很随便发表看法，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啪就发出来一篇言论，上当了，上了魔鬼的当了。明白这概念吗？你一定要什么真实同父一个的弟兄姐妹，尽可能的在主的爱里面去解决那些事情，这是正确的。但能不能解决我们不知道，结果在神的手里，但我们必须尽力。所以这是保罗所给什么给生命里的劝勉与提醒里面，他用的是，我用的是什么，是提醒哈，就是你看到没有，请求也求你这正是同父异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这是弟兄姐妹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什么呢？第下面一个什么呢，就是 在生命里的纪念与认定，这个很重要。那我们所做的一切目标不是败坏他，不是去否定，在看什么矛盾。如果是敌我矛盾，要流泪的为他们祷告，宽容他们的基础上求神显明这个旨意。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呢，还什么呢，无论怎么样，你看到没有，再说其余和我，你看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说他纪念格利勉。但格利勉不是初代教父那个格利勉啊，有时候我们知道初代教父有个很有名的叫格利勉，他不是那个哈，不是那个格利勉，这里面没有提到其他的，所以我们也不多讲，反正是菲律比教会的很美好的一个同工，不是那个，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初代教父格利勉，后来一发现不是一回事，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但是也是一个主内的弟兄，所以呢，他是保罗也纪念他，那就怎么样呢？还有两个哈，一个是格利勉及其余一同做工的，你看保罗一个都不否定了，一个都不否定，他说，你看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保罗都记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感恩里面。还有呢，第二呢什么呢？什么呢？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可是给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一个确据，什么呢？就是完全是弟兄姐妹之间的矛盾，有的，永远是有的，大家一定要有智慧的处理哈。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奇怪的哈，有时候你把那个我最抽松的什么呢？我自己很害怕这种问题就在这里，就是把真理之争，你把它变成个人矛盾，个人关系很头痛，让你捡不动理还乱。我承认我崩溃的几次都是这种崩溃法，就是崩溃法完全是在真理上的一个不同的看法，最后一定要把卷成个人怨恨、个人的攻击、个人的人生的这个人格侮辱的时候呢，哇，这个功课我还没学好，怎么在那个时候还保持一个温柔谦卑、和平忍耐，没有脾气，更不要去爆发出来那种事情呢？我觉得我几次的失败都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就控制不了了，就跌倒了，就自己说就没有放过自己，你就深深的得罪了别人，得罪了自己，伤害了自己，所以这个很麻烦，确实问题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必须要正确的区分，还是需要主给我们正确的看见， 到底什么是主里面的问题，到底是真的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楚的，我们还需要检验，再等候，再给时间。但是确实一定不要把这个信仰把它混乱了，就该讲原则的时候你不讲原则，不该讲原则又讲原则，本来是真理的交易性的信仰的道路不一样，非要把它卷成人是是非非，讲不到理还乱呢，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要命。本来是主里面的问题，当然要不能把它扩到什么敌我矛盾之间。所以我为什么相信这一点呢？就无论你在教会里面，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无论有什么样的伤害，无论有什么样的得罪，如果是关乎当然真理错谬的问题，那更简单，更容易什么，我们可以说叫冷漠也好，残酷无情的彼此礼貌的道别，这是最基本的底线。我讲哪怕是异端的问题，假设假性的问题，我们也是严厉的责备他们，请他们离开，也不存在任何个人瓜葛。我记得有一次东方闪电的有一个被东方闪电掳去的人，那时候我在白云区住的时候，他又拿一些小兔子来到我的家里面，那时候我有几个少数民族在这里，正好那天我出门他先到了，我回来之后他们告诉我说他在跟他们讲的那个时候呢，我就很生气，我就让那几个少数民族人把他给他那些小兔子给我，我当他的面，我真的就把那小兔子当他面就从我那个家的门口啊就扔出去了，然后我说如果你，我还保持足够的礼貌说，如果你来我的家是为了跟我继续讲这些东西，你是不受欢迎的，而且你可以现在离开了，我不会请你在我家吃饭，连这顿饭你都不要吃了，但如果你来是想让我们帮你来明白你所信的这个东西现在是不是错的，一个探讨的态度也好，我说我欢迎你留下来，我们可以欢迎你在我们家吃饭，然后我们可以再聊，我可以帮助你明白。最后那个人说谢谢你，那我确实希望你们能够接受我所给你们讲的这些东西，不然你们就变成了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时候，我一生气就把他那东西从门口扔出去了，所以我说你可以走了。确实那时候好像冷酷无情，但是在人格上我没有侮辱他，我只说如果你继续传讲这些东西你要悔改，第二呢你是不受欢迎的，第二连你在我们家里面吃饭都不可能，都不可以了，当场我把他赶出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事情确实危害太大了。其实果真不假，几个月之后公安因为这个缘故找这个借口把我的家也抄了，确实很麻烦，我知道这个问题很麻烦，但是就是那种情况下你要保持对他不要去侮辱他的人格的原因就在这里，说请你可以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所传讲的是异端邪教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冷酷无情是应该的，感觉到冷酷无情是应该的。但是感谢主，最后呢还是被我们就那天真的是什么讲呢，真的连那天在我们人家说哎，那个本来那几个少数民族弟兄说张老师现在吃饭时间了吧，反正都要吃饭的嘛，我说不可以，他不可以在我们家里吃饭，他现在就得离开。那时候选择什么呢？如果你在场看会觉得哎呀好像好冷酷啊，吃饭时间人家来到你家里了，结果呢你还把人家赶出去，人家在里面就待了一段时间了，我回来我跟他谈了几句话，我发现当然立场很清楚，如果你来的目的是这个目的，你不但现在要离开，而且不可以在我们家吃饭，一定不让你吃饭，因为这是关于异端邪教的问题。当然你真的想了解想知道你有没有错的时候，我可以帮你，我们可以一起谈一谈，只要你有点寻求的心，我们多一起谈一谈，大家一定要记得。好，我们来看什么呢？这是关于我们看下面什么呢？我想今天我的时间我们看下面什么呢？要靠主喜乐，这里边来了。刚刚我们就看到，我们看到没有？刚刚这个五点哈，这个五点啊，就是在生命里的亲爱与思念，在生命里的接纳与欣赏，在生命里的教导与鼓励，在生命里的劝勉与提醒。这个最后一部分是在生命里的纪念与认定，我一直用的是生命，我本来是用在基督里的生命就不用说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在基督生命，你看我前面总的外头在基督生命里的关系，就大家是有同父异母的，是有共同生命的， 是有主的生命的人，你知道吗？这个是不能含糊的，没有生命你怎么谈？确实你发现不但不能够相爱，你再去做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很奇怪的伤害，莫名其妙的彼此的怨恨就开始扩大了，这个很麻烦。这个大家一定要，教会里面其实关系有时候会搞得比我们道理上讲得很简单啊。你说关于信仰之争就信仰之争，关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叫假弟兄假信仰，不同的信仰在里面，但是都是共同的承认基督教的信仰，那个需要主更多的聪明智慧，那是比较复杂的，比较复杂的，这个需要主来给我们有好。那下面我们看到怎么来怎么办呢？总有不完美怎么办呢？现在这类的关系中你有时候不能区分怎么办呢？剪不动理还乱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要靠主什么喜乐。大家注意，在第五节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再看第十节，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哎，喜乐有两种层次的，我先给你讲第一个层次，怎么靠主常喜乐。靠主常喜乐够不够呢？还不够。你怎么靠主大大喜乐？又这是又一个境界。哎，两个境界，两个境界，我们是有喜乐但不够喜乐，那你要再提升。所以在这里保罗讲到了什么呢？首先你要把这些什么不同心的东西处理掉，不同心的事情就会破坏一些，已经把那个什么常喜乐都会破坏掉的，你知道吗？特别是亲密同工。喂，有时候弟兄姐妹，你真的明白为什么我对于牧师哈，我并不说每个弟兄姐妹不宝贵，每个弟兄姐妹都宝贵，每个弟兄姐妹都宝贵，但我为什么说这个每次这个同工会是对教会的一个发动机，一个大脑，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同工会如果不同不合一了，那头痛。常常我承认常常让我睡不着觉的是两种关系，一个我跟我妻子的关系不好时候，然而会让我睡不着觉，会痛苦，无论谁对谁错，反正跟妻子之间貌合神离了，玩得很痛苦，装也装不了，回避也回避不了的。第二种什么呢？我承认我跟我的那个同工之间关系，我们同工们的关系，如果是长老啊或者是同工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感觉明显有隔阂的时候呢，很痛苦。然后再扩张他们就是长执会执事们，如果跟我的关系不顺畅，我也很痛苦，我真的很痛苦，我也有时候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要去解决它，无论自己的问题还是客观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还是共同的问题，确实我无法去容忍这些东西，一直让他就放在那里，好像可以不闻不问，确实很痛苦。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对教会一个整体就是长智慧，所以我承认我自己伤害我自己的，也就是我跟我妻子的关系如果不太好，我跟我的长智们关系不好，无论什么原因，我承认会深深的伤害，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什么？因为同工的关系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真的不要轻看的哈。一个教会同工你之间的，如果是明显的有魔鬼在里面的工作，开始口是心非的做事情的时候呢，很麻烦，就在这里得过且过，会给大家很大的麻烦。所以看到靠主喜乐的什么，来看看靠主喜乐的秘诀。首先是靠主常喜乐的问题，怎么靠主常喜乐，可能今天说不定我只能讲到这里，我把大大喜乐留下一次讲，免得你一次听完了哈，就又平淡了，对不对？好，靠主喜乐第一，我这个很有趣的哈，用一个词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哈，什么的表现出漠视式的谦让，这什么意思啊？你们听过这个词没有啊？漠视式的谦让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哈，你生下来你在母腹里就开始抢夺营养，对不对？在羊水里面就什么抢夺营养。好，那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愿，所以大卫说在母腹里不就有了吗？就有了罪，你发现没有啊？所以那个在肚子里的那个幼儿婴儿啊就有罪的不？怎么有罪呢？跟妈妈抢夺营养的不？不，如果什么他们说婴儿在某妈妈的肚子里哈，营养不够，他也会闹的不？不过你不知道啊，以前妈妈说哎呦这个孩子有时候跳跳跳跳跳， 也一生气也会在里边有他的自私性，就开始争斗了。如果呢生下来呢，就当然也是会跟父母来闹矛盾，对不对？他不会有语言，但是那脾气，对不对？然后呢如果兄弟姊妹有几个呢，就更麻烦了，也开始争风吃醋了，争斗争斗闹闹闹闹，闹到什么程度呢？闹到你反正你的一生里面就不断的征战，争到什么程度呢？我相信后面的大家就明白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你就读研究生，你就不读书了，出去工作，你看这都是不同的争斗。甚至我们基督徒说努力忍让，努力忍让，我们够谦让了，但谦让到什么不够，不到什么程度呢？终于你就是老年了，老人说终于你可以什么，你为什么还会抓东西呢？我什么都不抓。现在很多姐妹你知道这发生什么一个感慨啊，死都死不起，现在对不对？所以讲死都死不起，死之前还要抓一块墓地啊。以前说，以前还什么呢？说一个人你抓这个世界抓再多再多，最后你还不就是什么住的房子再大，你不就一张床吗？你玩世界不就一张床吗？住在那个什么超六星酒店，跟那个什么经济酒店，会睡在家里，反正就一张床吗？结果现在有人终于发生什么感慨呢？问题是连那个墓地你都要去争取，墓地你不争取，将来你死都死无葬身之地。说那我死了无所谓，有的弟兄们说我不要墓地，我把我火化了，把我的骨灰扔到什么，扔到海里河里不就行了吗？问题是火化原来也要钱哦，到殡仪馆也要钱哦，如果多放两天的话，那个在什么，在那个冰柜里面冷冻你还要钱的不？哇，这个怎么办？所以你发现人一生都在抓，不抓不行啊，不抓的我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死了都不知道怎么办啊！你说我们说死了还要买一个墓地，骨灰安排那里还有个墓地吧，那我没有墓地最起码什么要把骨灰撒到什么地方去，总要有人做，而且什么总要去火葬场，火化还要钱呢，殡仪馆都要钱的，所以你要抓，为死后的事情你要抓一抓，所以现在叫死不瞑目，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就死不瞑目。所以今天我为什么给大家叫末世时的谦让什么样呢？请大家看看哪一节呢？这不是我创立出来的哈、哦，你看看那个第五节怎么说的，你看看第五节怎么说，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哎呀，谦让的心怎么知道主已经什么？喂，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发现没有，我很难保证说你现在内心没有一点点的自己要我要抓的东西，怎么衡量呢？叫我心里还对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有怨言呢，你都在抓一些东西，你发现没有？或者你感觉到被冒犯过，或者你被他欺骗过，或者你被他得罪过，或者你被他怎么样过，反正呢你心里面不高兴，你对任何一个肢体，对你的家人有不满意的地方，你有计较，你在患得患失。你说我有权利吗？我有词，我是人吗？为什么？因为你还活着，没错，你还有所求，有所在乎别人对你的态度也好，对你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你还是没有办法释怀也好，就是因为你没有什么不够有什么。你说我已经谦让了，我一忍再忍了，我不计较他，但是你还没有到末世时的谦让。末世时的谦让什么概念呢？就是主什么，主已经什么尽了。什么意思啊？喂，告诉你一个秘诀哈，如果你活着主来的时候呢，你真的不用在乎死后骨灰往哪去了，都要不要了，真的不需要了。因为主来的时候你活着突然身体什么改变那个灵体了，就真的叫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灰都没有的。你不用考虑你死后骨灰去哪，骨灰都没有，死后谁来给我处理后事啊？不用的，主直接处理你了，而且你处理是很美好的处理，最好的处理，前所未有的好。你的肉体啊，这个大肉坨子，胖的人叫大肉坨子，瘦的人叫炉柴棒似的，都无所谓了。这个时候管他炉柴棒还是大肉坨子无所谓，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真的无所谓。为什么呢？ 这主一来怎么样，你的身体什么霎时就什么改变了，没有墓地，没有骨灰，也不要撒到江河，还撒到山里面去，也不担心狗来吃，这叫末世时的谦让。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毫无保留。我们有时候不够谦让，有所保留的谦让是因为我们没死透，我们总是认为我还有些资本，我还有所挂虑，或者我有所被冒犯的感觉。这个谦让是有，我们基督徒也在做，但是绝对不够。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跟你讲什么呢？这不是保罗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单叫主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句话好像怎么突然冒加了一句，好像分牛马不相及的，你们彼此谦让，我们每天要讲谦让的品德，但怎么跟主已经尽了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不知，你真的没有面对主已经尽了，你的谦让总是有所保留的，甚至有虚假的。中国人的谦虚，那个谦搞得不好就是虚假的忍让，我是忍让你而已，我忍让你的原因是有一天我要看你倒霉，或者你要补偿我，那种谦让是有条件的。但这种谦让什么概念？可以说叫无条件的谦让。你逼我，我再让你一步，你还逼我，我再让你一步，你逼我，我知道你在利用我，我让你利用，没事，真的我还是能让步，我再让步，除非主让我能够站在那里，对你的生命更有造就，但我还是能够表达我告诉你我的看法和意见给你，但我在决定后果上我还是让你的，我绝对不跟你计较的。这叫谦让，这种无条件的退让。退让不是说你犯错我不说你，你做的错事我不说出来，不是的。但是无论怎么说，最后你要看结果，看他有没有计较你，是根据最后他带你利益通的时候，他是不是再让你继续忍让你，把好处都给你，好处尽可以你拿，不好的东西他都承担，他继续承担一些后果，为你付更多的代价。这就是舍己的爱，就爱就出来了，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所以你知道吗，他们说那种宽容式的谦让是真正幸福的根本因素，是喜乐的源泉。我经常告诉姐妹说，如果你不能谦让别人，我告诉你什么话呢？我不说哎，那个姐妹啊小心啊，哎，那个弟兄啊小心啊，你小心跟他来往啊，哎，我对他要特别防范的啊，我跟他说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姐妹你放过你自己吧，他是不懂的。我按照应该说什么呢？应该说弟兄啊你放过对方吧，应该这样劝勉你，对不对啊？因为你心里面一直到那个人咬牙切齿嘛，一到那个人你就什么，哟，那个弟兄那个姐妹得罪过我，到现在没有向我道歉过，我一直在他打，我不计较他，但是我会等候看神怎么成就。本来弟兄会说哎，弟兄你就放过他吧，但是我往往不这样说，为什么呢？我姐妹弟兄你放过你自己吧，听懂我这话的意思没有啊？其实你心里对这些事情不能释怀，你是在第一伤害的不是对方，是什么人呢？是自己。当然正伤害是上帝，是让上帝的灵为你担忧。所以我们说你放过你自己吧，能不能放过你自己一把呢？这就是我每个月现在我们长智慧里面学的那个纪要生活原则里面，其实很多东西苦读也好，跟权柄的关系不够好也好，你不懂得尊重顺服权柄也好，其实伤害的首先不是权柄之上的人，是你自己，对着权柄之下的人，你自己跟自己在过不去。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要表现出末世式的谦让。什么意思？就是基督的谦让，基督舍己的爱，不计后果的。那不是让你盲目的哈，不是盲目的，不是你他怎么搞你，你都继续助长他的罪，那个不行。不是助长他的罪，不是助长他的邪恶，这个不是。在这个上你要刚强壮胆的同时，但在利益关系上你注意发现，当变成利益冲突上，好处还是给你拿，好处你可以拿。就像亚伯拉罕，你先做我先用，你先用我先做，什么意思呢？ 就是物质的好处，世间的好处你可以拿，我还是给你，但属灵的好处，我目的是让你得到属灵的好处，可能你理解不了的，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理解不了的。罗德神说理解了，罗德我相信在他离开世界之前呢，他明白了亚伯拉罕对他的爱。那个爱是有深沉的爱，是付代价的爱，是你一时脸色不能理解的爱。这是末世时的前人弟兄姐妹，就什么意思呢？你毫无保留，你知道什么？今晚主就来了，你何必弟兄你跟那个弟兄因为五块钱在那里争呢？你为什么因为那个弟兄啊，这个稍微毁坏过你的名声就在耿耿于怀呢？没所谓嘛，基督明天就来了，你得救了还是得救，你不得救他这样说你好像也没有能有多大影响呢？对，这个事情你要释怀，当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你要告诉他是不对的基础上，你不计较他，谦让。弟兄姐妹，这就保罗说的，我宁愿自己咒诅，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愿意我的同胞得救的心智就在这里。弟兄姐妹，这叫末世式的谦让，大家要明白这个词哈。如果你没听过的话，今天你就学到一个哈新的属灵概念，末世时的谦让，不带有保留。有人说，哎，弟兄啊，我爱你，把你家的房子我也把它抢过来了，如果把我的房子抢给你呢，你的灵魂得救我愿意给你，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主明天就来了，管他的，反正主来了，明天的房子不能带到天堂去，不就水泥房子吗？没有了，不要太在乎，明白吗？哎，你的钱被那个弟兄骗了，骗了当然他是罪恶的，要指出他的罪来，那最后结果他耍赖皮怎么办呢？没关系，银行存款也带不去的了，末世来了，主来的日子近了，主一来明天银行存款银行什么都没有了，无所谓，明白这概念吗？并不是说、啊、那我的钱白白给别人，被人给人骗，那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这个表达没有，就是在利益关系上我不带有任何的计较算计，然后呢我却表现出足够的大度，但是对事不对人，事情对和错我们要说出来，明白吗？我记得就像我自己的母亲，我记得那年去世的时候，还好我的母亲她祷告的目标是，如果我离开世界让我发病到去世，不要有时间太长，一个是金钱不要花太多，第二不要累着我的儿女们，反正已经走了就走了，不要黏黏糊糊的。那上帝当然对每个人也不一样，有的老人家的主里面人人也是黏黏糊糊的，也没关系，因为末世时的谦让嘛，没有关系的。那这我记得那次，因为正好那段时间我的家里的一些哥哥姐他们经济上有点困难下岗又有问题，我记得那次我们处理完所有的我母亲的后事之后，我承认就所有的费用，当然不是，我记得我跟我妻子讨论过说最后的那后事费用我们家来承担的时候，但我们都还开家庭会议了，就还是算了算了整个的开销多少钱，摊到五个兄弟姊妹应该每人多少钱，但是因着这个缘故暂时再好钱不多，所以呢我们就没关系了，这个钱呢无论怎么样我们来承担。但是我的兄弟姊妹在那里还有点争争吵吵的时候呢，但我把这事全部承担完之后呢，没有了，大家就全部不再争吵，不再去计较说哪家出钱多出钱少了，我一个人把它承担。但是呢我是声明，我说当然为什么算账的亲兄弟什么明算账的，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我们就能够平安一点在主里面，免得我不该得的我得到了我还认为我该得的，明白这概念吗？这个时候对他不利于他的感恩，这个不行，还是说要把很多事情要搞得一清二楚，然后呢大家在主里面就表达什么呢？末世时的谦让。我们快一点哈。第二个什么呢？当然就是什么，大家注意了，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成为真实。哎，不然我以前老就应当一无挂的挂六的祷告，我真的我做不到。我相信这种年面，你知道吗？哎呀，你说你真的能够一无挂六的祷告，你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说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一念，你会很开心。当然，我承认，你觉得你怎么一无挂六的祷告呢？好难做，大家觉得。我祷告之前已经很多挂六了，祷告就是把我的挂六也祷告了，神也知道我的心，藏也藏不了，因为你没有末世时的什么。谦让，这边变成空话。但是经文大家我们的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很早很早就背出来的，对不对啊？ 很早新生活里面必须背的这个经文，一男一女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坚贞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背的滚瓜烂熟的。但是你发现好难哦，怎么一男一女无挂虑呢？是因为你有没有达到这末世时的谦让，你做也做不到。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呢，好，我们有表示末世的谦让之后呢，我们一无挂虑的祈祷，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到时候我们会来看带来什么好处。我们看第三个什么？思念那些美好的事。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在哪里？你看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喂，你每天晚上，我说最你什么时候检验出来？大卫说的，当我在床上的时候，我要思想神。最能检验的你内心清不清净、安不安静，在什么时候呢？就在你每天晚上睡觉，躺在床上还没睡着的那段时间。当然，如果你呢，我很喜欢什么，弟兄姐妹，你要注意看点，因为你一般头一倒，就在两分钟内、五分钟睡着的，你就有福气了，你是很有福气的人哈。无论什么情况下。你头一到床上你就不到五分钟就能睡着的人很有福气啊。所以我们的弟兄在这一听到两分钟之内就可以睡着的人也挺有福气的哈，反正能睡着，随时可以睡着，随时可以醒，很好，没有太大负担，没有太大负担。但是呢，无论如何，如果你不困的那段日子，你躺在床上到你入睡这段时间，你心里在想什么？那是最能衡量你的到底是。我发现我们想的更多什么呢？这里说呢，想多什么？他说是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这事你们都要去思念。好像我们思念什么呢？都是张家长什么李家短。别人昨天又说了，别人跟我说的那句话什么意思呢？今天我那个同事结果今天那么糟糕，占了我的小便宜，我明天怎么把他赚回来呢？哎，我今天亏了一笔钱，怎么去有另外的地方能把它补回来呢？哎呀，我们发现我们在床上想的还是那些东西。但跟保罗的教导不一样，保罗是什么？他说凡这些真实的、美好的、公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又有什么德行，又有什么称赞，要思念那些美好的事。弟兄姐妹，你思想美好的事，你心越来越美好；你思念那些可恶的事情，你心越来越可恶；你思念那些丑陋的事情，你的心越来越丑陋；你老思想那些什么愤愤不平的事情，你的心越来越愤愤不平。你发现没有？至于为什么你偶尔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呢？我们心里装的都是垃圾，都是别人对我的亏欠，都是别人那些不好的事情也往里面装。你自己不好的已经装满了，还要把别人不好的事情也往你的肚子里转，往你心里面来装，哇，麻烦了，臭水沟、垃圾场，你看你心里面没有一点点的美好的东西，馨香之气也闻不到了。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保罗说你要把这种装进来，都思念那些天上的事，就不会思念地上的事。我们人往往思念地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是什么？那些虚假的、那些可悲的、丑陋的、那些不公平的事情，那污秽不堪的、可恨的、有丑名的、那些道德败坏的东西，还有那些什么我们自己都不耻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放在心里的。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很奇怪啊，人就是很被动的。但是哎，还自己哦，还认为自己很厉害哦，我还判断别人的吧。你判断别人是把别人那些污秽，你听到不污秽不干净都放在你的心里，真要命了。你都不知不觉你被污染了，弟兄姐妹。所以什么人要避免，叫避免沾染污秽，要沾避免你沾染那些情欲呢，一定要小心的。你是软弱的，弟兄姐妹，你听了不该听的东西，你开始觉得没问题，但是听久了之后呢，那个污染的东西在你心里边已经生根了，麻烦了。 你还形成一个哇、哦，原来那个弟兄是那样的，哦，原来那个姐妹是那样的，原来那个人那么糟糕的，哦，你来了，我都莫名其妙的，跟你本来不相关的，哇，好像你在你心里形成一个很大的概念，很可惜，你上当做了魔鬼的诡计，弟兄姐妹，教会里的人际关系一定不要搞那么复杂，真的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这样，要小心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思念那美好的事情，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效法使徒保罗的言行举止。为什么？这是我讲的什么呢？就第六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那些美好的真理，第二，所领受的那些生命之道，第三，所听见的那些美好的见证，还有所看见的，你们亲眼所看见的，你们都要去什么？行，看到没有？这就是这个基督徒的要学习遵行上帝所喜悦的，神的仆人上所表现出来那些美好的，他教导叫他的言行举止，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说什么话，他没说什么话。哎，我觉得我们太不敏感了。我们发现是很有趣的，我们人发生什么误区呢？就是跟你越走近的人，你就发现从他上学不到东西了。喜新厌旧也好，好像跟你打八竿子打不到一撇的人，你好像很愿意尊重他，很能够欣赏他，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以前阿高林在教会群里说，纸上牧师、纸上长老、纸上弟兄姐妹，哎，这还很愿意跟他们，因为大家没有伤害，知道吧？大家很礼貌，会很友好的。那往往你跟你的夫妻不能深深的相爱。好像你跟你同工之间日积月累来说实在太多的伤害了，我们责任感一样的必须在一起，也就是责任感的在一起，其他的没有了，因为提出来都是伤痕累累的，实在找不到对方有什么对我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你就发现没有，很奇怪的，教会为什么都是很多年都是这样的，喝酒必分，分酒必喝。有弟兄还找来跟我说，你看在这教会待久的人，好像他有些人就离开了，各种原因都有，各种原因都有，但是最缺乏是忠诚，最缺乏的忠诚。怎么看？哎，你不要说哎，看天赐教会是这样有问题，当然你要看，没错，要看天赐教会的牧师到长老，到他的他对他家庭怎么忠诚，夫妻关系是不是忠诚的？他会有问题，他要悔改。他的家庭是不是合一的？你要学嘛，你要看嘛。然后呢，哎，这个牧师他所做的事工是不是专一的？这个长老他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稳定的？现在呢，他是能够始终如一的，还是经常变化的，经常改变的？然后呢，他对孩子教育是不是经常改变的？三天一改变的？他的人际关系是不是经常改变呢？对，他的深入的关系人不是很多，打浪淘沙。但你要注意，哎，这从身边你要学习的弟兄姐妹，哎，我觉得很奇怪的，我们就这么就是觉得身边的人不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久了嘛，见到很多缺点了嘛，就没有吸引力了，知道吗？反而那些什么不太了解的人变成我们的好朋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了解他，因为你没有跟他在一起生活过，他有什么缺点你根本不知道，那是纸面上的，明白这概念吗？我又认为你恰恰相反，真功夫在哪里呢？就是那种深深伤害过你的人，还能够深深相爱的人，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珍惜的弟兄姐妹，是珍惜的。最了解你优点的人，也最了解你缺点的人，还能跟你深深相爱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值得你一辈子拥有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这是给你带来喜乐的那个秘诀，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人很蠢，人的智力真的是堕落到一个程度了，最聪明的人变成最愚蠢的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谁让我们在一起一定会有彼此摩擦、彼此伤害的，会有彼此得罪的。但是除非在真理里面信仰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的基础上，否则都应该什么忠诚。 点点滴滴从你身边人学习。你看他的家庭关系，他的交友关系，他的同工关系，包括他从事的工作，社会上的工作，他是不是比较持久稳定的？要忍耐着结实的，这需要你长期的，真的需要检验的，弟兄姐妹，需要主的恩典。这样的话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第一，这样不仅让我们能得到上帝所赐的平安，更使得赐平安的上帝常与我们同在。这个两个哪个更重要呢？当然我们这样做，我们得到喜乐，来比方说末世时的谦让，一无挂虑的祈求，思念那些美好的事情，效法使徒保罗的言行举止，当然说感谢主能够让我们得到上帝所赐的平安。哈利路亚，赞美神。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够不够？光得到上帝的平安还不够，得到什么？赐平安的那位上帝常与我们同在，这才是喜乐的秘诀。你把那个喜乐的源头得到了，弟兄姐妹，平安还有可能会失去，神永远不会失去你，你也不会失去神，神永远与你同在，不是一时的同在，是24小时以马内利的同在，是一周的同在，一个月的同在，一年365天的同在，乃是你一生一世的同在，乃是你永恒的同在，那个才是你喜乐的源头，平安的一切的开始。所以今天呢，我只讲到这里哈，我留了一部分，有下个礼拜讲什么呢？我今天讲了靠主常喜乐，下来这个礼拜我跟大家讲什么呢？靠主大大的喜乐的秘诀又是什么呢？请下个礼拜，不是下个礼拜天我们再往后看。不但要靠主常喜乐还不够，你们还要学还不够，你还是喜的时候你会有时候不够喜乐，下面我们要讲大大喜乐，张副大跟你们讲大大喜乐，很好，因为我还不够大，再加一个大才行啊。那什么，因为上帝来那个什么，那个大大的喜乐是人不能夺去的，但这个场面功夫要很深的，这个不是轻描淡写就能得到的，主在帮助我们，要我们一定要得到那个大大的喜乐，天使教会就复兴了，现在还不够复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我们一方面主你给我们有防备假师傅假先知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提醒，让我们懂得防备十字架的仇敌，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更感谢你，教会也不是完美的，再美好的教会也有缺陷，也有纷争，也有同工之间的不和睦，这是本来是正常的，不是我们意料之外的。主你借着腓立比书也告诉了腓立比教会两位日新的姐妹，尤阿爹和熊都基，他们也有问题，甚至其他同工不够去努力的帮助他们和睦。所以保罗在这里仍然在肯定和接纳的基础上，在亲爱和思念的基础上，在教导和鼓励的基础上，也有提醒劝勉和提醒，是要帮助这两位姐妹能够合而为一，这个是看到教会的合一是多么的重要，同工之间的同工之间的彼此的同心是多么的宝贵。如果有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回避，我们要去面对它，解决它，在助力别人能够行得共同的一个看见，然后因为我们的属灵东西真的不能有虚假的，不能够半信半疑的，不能够留下任何给魔鬼留的地步，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去解决这个基础上，让我们怎么去更好的来纪念彼此在基督里面那个同工同劳，在主里面的那个劳苦，也就一起来共同彼此搀扶走美好的天路。这就是我们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也就是不可停止聚会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可以拔出毁坏 重新的在建造。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自己就每天需要你这样做。我们生命里面有太多的杂质，太多的污秽，太多的渣子，需要主你来不断地用你的话语使我们炼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懂得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懂得容易反省我们自己的内在生命的那样一个态度，从而让我们懂得有一颗漠视谦让的心，来懂得去为舍命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舍命的爱我们的配偶，舍命的爱我们的孩子，舍命的爱我们周围的那些同胞们，从而让我们能够一无挂虑的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里面没有让我们去借着祷告去控告，去抱怨，去指责，去患得患失的跟神去狡辩，而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所要的东西被人抢去了也好，被人破坏了也好，被人影响了也好，都不重要。我们还可知道我们有一位全能的天父，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不至于失去我们谦让的心，不至于又回到了那个计较式的谦让，不会回到那种所谓英雄式的自我标榜式的谦让，而是真实的能够表现出那种完全无利益的无回报的谦让。这个需要主来怜悯我们，因为主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任何东西不能带走，我们只需要主你给我们那个灵魂的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得到主你给我们的平安，更得到那位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那个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应对我们的人生的任何局面。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打倒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调整我们教会的人际关系，调整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自己的工作的岗位，在我们的任何服事的单位，属灵的也好，属世的那个服事里面也好，世界上的这个服事里面，都能够保持一颗主你给我们这颗谦让的心，思念那些美好的事情，效法那些美好的榜样，来跟着主做美好的天路。谢谢你给我们喜乐，甚至要给我们大大的喜乐，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谢谢你们，感谢主。